Hello，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设想过自己所在的国家的政权有一天会突然之间崩溃，整个社会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呢？大家可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因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惊人相似，而相似的故事已经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了。从埃及到两河，从地中海到美洲大陆，无数城邦、帝国、王国、共和，比如罗马帝国、玛雅文明、米诺斯文明等等，都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儿也是，汉人在历史上建立的那些政权，几乎都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但平均下来呢，也就只能苟个一两百年左右，最多三百年就会走向崩溃，然后退化为更加简单、分散的社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合久必分。那么问题就来了，复杂的社会为什么会崩溃呢？这种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吗？还有最重要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有没有可能崩溃呢？如果也会崩溃的话，那什么时候崩溃呢？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或许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就是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这本书在我看来真的非常有启发性，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叫边际收益递减理论的模型，从一个我过去从来没想过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崩溃的内在原因。套用他提出的这个模型去看待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去看待整个人类历史，你就会发现过去有一些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就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要想弄清楚复杂的社会为什么会崩溃，首先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两个概念，一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二是什么是崩溃。那什么样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呢？复杂社会其实是相对于简单社会而言的，而简单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就比较好想象了。通常情况下，规模都相对较小，处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域空间之内，由比较简单的政治单位组合而成。所以呢，简单社会的人口组成一般都比较同质化，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纽带，以个人为中心。领袖往往只依靠个人魅力来组织社会，还是很好理解的，是吧？而复杂社会呢，其实就是由这样的简单社会逐渐复杂化而来的。所以所谓的复杂化，就是指社会规模增加，地域不断扩张，人口不断扩张，人口越来越异质化，拥有的独特的社会人格越来越多，社会出现层级，并且对层级的管理逐渐制度化。所以一个复杂的社会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分工细化，出现大量专业角色，比如行政官员、士兵、工匠、祭司等等；二是具备信息处理系统，比如复杂的官僚机构、法律制度、记录与通信系统；三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比如中央集权、税收体系、军事和司法力量；四是集体问题解决能力，因为社会复杂化的根本动力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例如防御外敌、管理资源、应对人口压力等等。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复杂性等于人员分工加信息管理加组织控制。所以什么是复杂社会的崩溃呢？就是一个社会在既定的复杂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社会的规模突然变小，表现为大量领土沦丧，或者是这个社会的层次化和异质化迅速降低。其实啊，关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崩溃，一直都是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还记得我上中学学历史的那会儿，对于啊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朝代为什么会衰亡，课本上总会给我们总结出一大堆原因来让我们去背。而这些原因呢，总结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自然灾害，比如干旱、地震、瘟疫等等；二是外敌入侵，比如蛮族的入侵、对外军事失败等等；三是内部腐败，制度僵化、统治阶层衰败、道德沦丧等等；再就是以上几点原因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了。这些解释确实都很有道理，可是一旦你继续追问，就会发现这些原因其实都非常的表面。一个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出现越来越多的专门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那为什么到了最后反而解决不了问题呢？ 为什么会抵挡不了自然灾害，抵挡不了蛮族的入侵呢？为什么到了最后，因为一场军事失败就会让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呢？统治阶级为什么就会衰败，社会道德为什么就会沦丧，最后国家为什么就会经济崩溃呢？对吧？所以课本上给我们总结的这些原因其实并不能解释社会崩溃的普遍规律。于是呢，泰恩特就在他的这本书里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模型，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崩溃的普遍规律。这就是他提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那什么是边际收益呢？其实很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就比如一个农场主一开始只种十亩地，每年粮食产量为1000公斤，后来呢，他又雇了一个农民来为自己种地，这样一来每年就可以多种一亩地，多收获100公斤粮食。那么农场主雇佣的这个农民就是他的新增投入，而增加的100公斤粮食则是他的新增产出。而所谓的边际收益就是指的新增产出比新增投入，在这个案例里就是100公斤每人。那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想了，既然我多雇一个人就能多得100公斤粮食，那我多雇10个人不就能多得1000公斤粮食了吗？那我多雇100个人不就能多得10000公斤粮食了吗？说白了就是，只要我尽可能的雇佣更多的人手，尽可能的增加我这个农场的规模，也就是复杂性，那我的收益就能越来越多，不是吗？答案是 no。为什么呢？因为边际收益只有在一开始才会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投入越多收益越多，而当社会的复杂程度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边际收益就会开始递减，甚至到最后会出现成本大于收益，越投入损失越大的情况，并最终造成社会的崩溃。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理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社会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收益就会开始递减呢？从我前面举的农场的那个例子就能看出，社会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相当于一种投资。当社会面临问题的时候，增加复杂性通常能带来正面回报，比如建立灌溉系统、修筑城墙、组建常备军等等。但在增加复杂性的同时，社会运作的成本也会增加，需要更多的能源、粮食、劳动力和行政开销。因为无论是官僚机构、军事力量、基础设施，还是信息处理体系，都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才能维持。如果大家想象不出一个复杂的社会是怎么消耗资源的，那可以想一想不久前我在一期节目里边讲过的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在物理学中呢，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被称为熵，而根据熵增定律，一个系统的熵永远都是在增大的，永远都是从有序变得越来越无序。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生命体构成它的物质都是高度有序的，所以生命体为了维持自身这种高度有序的状态，就必须得不断的消耗能量。而这个过程呢，就是不断地摄入低熵的食物，然后排出高熵的排泄物，用增加外部环境的熵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低熵，也就是高度有序的状态。社会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社会越复杂越庞大，那么它要维持自身这种高度有序的状态，需要消耗的资源自然也就越多。在文明发展的早期，复杂性的增加确实能解决巨大的问题，因此边际收益非常的高。就比如建立一套税收系统，就可以让资源集中度大幅提高，使国力飞速提升。修一条主要道路，就可以让军队运输、贸易效率得到极大的改善。建一座城墙，军事防御力就能成指数倍的增加。总之就是，只需少量投入，社会就能获得巨大的正向收益。但是随着最迫切的问题逐步被解决，继续增加复杂性带来的回报就会开始逐渐变小了。多修几条道路，交通确实更便利了，但肯定不会像修第一条路时一样带来质的飞跃。同样的道理，再多设几个官署，管理效率的提升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沟通成本却增加了不少。继续扩大常备军的规模，战斗力的提升其实非常有限，但是维持军队的费用却成几何倍的增长。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典型表现，每新增一单位的投入，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如果继续增加社会的复杂性，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此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一种高度复杂化的阶段了，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军事体系以及公共工程的这种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呢，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并没有同步的增长。 往往会出现为了解决小问题需要投入巨量资源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出现负边际效益，也就是投入越多情况越糟糕。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早期的军事扩张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扩张使帝国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 GDP 蹭蹭的往上涨。但是一旦征服成功，国家就必须控制、管理和保护收获的土地和人口，需要防卫的边界线、管辖地区的规模、行政机构的规模、国内安定所需的成本、首都到边疆的距离、竞争者的出现等等等等，都会联手给经济进一步增长施加压力。所以当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维持帝国秩序的成本就开始呈指数倍的增加，征服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也就开始迅速下降。最后到了西罗马帝国晚期的时候，国家每新增一支军队都需要付出巨量的军费、粮饷还有边境管理成本，但是呢，新增军团的实际防御效果却非常的有限，还时不时的出现军阀混战，导致政治内耗。而由于投入越来越不划算了，民众自然也就不愿意交税了，导致整个国家财政崩溃。罗马帝国的税收体系也是如此，刚建立起统一税收系统时，国家一下子就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于是一下子就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让帝国版图不断扩张，获取更多的资源。在这一时期，每新增一名税吏，国库收入都会明显增加。但是随着税收系统的不断扩展，官僚人数膨胀，沟通成本就开始呈指数倍的上升。这时候每新增一名税吏，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就开始逐渐下降了。到最后，税吏的数量本身反而成了帝国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都需要从民众中抽取资源来维系自身。于是民众纷纷因为赋税过重而逃离自己的土地，使国家财政崩溃。如果大家熟悉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泰恩特的这个模型几乎在任何一个古代帝国身上都可以得到验证。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模型在现代依然适用吗？一般一个学者研究这种历史性课题，最终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探讨它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但是在这本复杂社会的崩溃中呢，泰恩特却并没有深入探讨现代社会的案例，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不过在这本书的最后三章呢，作者也稍微类比了一些现代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这个模型在现代依然实用。就比如现代医疗体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公共卫生与基础医疗投入少而收益大。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呢，增加医院和医疗设备带来的收益虽然还在增长，但速度却明显放缓了。而现在呢，先进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比如 ICU、器官移植等等，成本都十分的昂贵，却只能带来微小的增益。每额外提升一年平均寿命，所需的投入开始成倍的增加。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科学发展的初期，重大科学突破只需要少量个体就能完成，比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但现代的科学突破则往往需要大型团队、超昂贵的设备，比如粒子对撞机才能完成。单位科学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再比如现代军事防御体系，维持现代化军队、航母战斗群、核武器体系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而边际安全收益却在不断的降低。小国通过非对称作战，甚至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挑战超级大国的高成本体系。但是前阵子我不是读了尤瓦尔·赫拉利的《智人之上》那本书吗？结合那本书的内容，我就不禁在想，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民主制度的逐渐普及，人类管理复杂社会的能力好像越来越强了。另外，能源的发展也为社会维持复杂性创造了条件。蒸汽机、化石燃料、核能相当于为人类解锁了新等级的复杂性，让我们能够支撑庞大的城市、工业体系和全球化贸易。那我就不禁在想了，我们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依靠科技和制度的不断进步，让复杂的文明实现无限增长呢？如果未来人类哪天发现了更高密度、更低成本的能源，比如核能啊，甚至反物质之类的，那人类文明有没有可能跃升到一个更复杂的高度，但是却不至于崩溃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科技也同样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早期的科技革命，比如蒸汽革命、电气革命、疫苗的发明等等，都是少量投入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但是现代科技创新，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了，所以所需的投入往往都十分巨大，但每一次突破带来的社会回报却很难达到从前的水平。就比如现在的药企开发一个新药，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研发团队，需要投入巨额的资本，但是药效的改进却十分有限。再比如大型科学设施，比如这个大型粒子对撞机啊，大型射电望远镜啊，动辄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去建造，但是呢，却只能取得基础物理理论的小幅进展。虽然总的来说，我们现在仍然身处于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科技上的投入依然能带来较大的边际收益，但是不难想象，几个世纪之后，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很有可能到了某一个节点之后，人类在科技上投入的越多，社会就崩溃的越快，到最后人类可能真的会像一些科幻小说写的那样，在崩溃之后的末世废土上重建家园。总的来说，就是现代的科技进步和制度进步的确能够延缓甚至阶段性的重置边际收益的递减曲线，但是呢，它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复杂性和成本之间的张力。不过好在，在现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个国家即使崩溃了，也不太可能出现古代那种土地全部荒废、人口全部死光的惨剧了。尤其是对于一些邪恶的国家来说，赶紧崩溃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崩溃的风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防范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以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你跟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解读，也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那关于这本书呢，今天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里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征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